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42集。那在这一集里我要为各位提到的就是我们人的认识呢，依靠感官知觉又超越感官知觉。那这个问题蛮重要的。在第五部分我们的问题就是要看我们人的认识的一个动态过程。那人的认识有个开始，然后会消失。那我们也说过有着一个过程的。在谈感官知觉的结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感官去看去听这些让我们的认识有着一个开始。那我们在前面分析了人的感官知觉的结构关系，那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看了感官知觉在认识的时候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那感官呢是停留在主观的认识，需要理性的提升，而理性的认识又必须以感官知觉作为一个起点。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谈人的认识是如何从感官知觉开始，而我们的认识呢，为什么又需要超越感官知觉才能够达到客观的认识在这里就要说的呢，就是我们的认识是由感官知觉和理性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够达到有着客观有效的认识就像我们举过的例子，把一根筷子放在水里，我们看到它是弯的，可是我们的理智呢，就能够不会受感官认识的影响，而我们还是会说这个筷子不是弯的。那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就是透过感觉能力以及理性的能力的共同合作下呢，才能有着客观的认识。这两个能力在人身上是形成一个具体完整的认识能力。这两个能力有本质的区别两者基本上是不同的，但在认识的时候呢，是一起的在作用着。这两个能力的不同，但是呢他们不分开。感觉的能力是具体个别主观的认识，但是呢理性的能力是抽象化客观化和概念化的能力。我们在知识论要探讨的呢，就是知识的有效性，所以呢就要从逻辑和思想的起源看感觉的能力和理智的能力的一个关系。在我们还没有进到实质的问题之前，那我先为各位说明几个专门的术语。知识或者思想这个术语是指有着完全意识的认识，那这样的知识一定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是普遍的和客观的，具有未知主体性，所以呢是真或假。那感官知觉呢是没有完全意识的认识，由感官知觉所得到的知识是具体的、个别的，属于主体本身的，具有时间和空间性的，它受身体和感官的限定。下面一个专门术语就是所谓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指有意识的人的经验，那人的每一个经验都是感觉的，人没有纯粹理性的经验，所以经验一定是从感觉的层次来看的。下面一个术语呢，就是概念这一个术语。概念是一个质的意义，也就是当 我听到一个字的时候，我所了解的、理解的。就比如说，在有人说“国家”这个字的时候，那我在我听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了解的是什么？刚才呢，我已经和各位谈了，我们的认识需要透过感觉和理智的一个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呢，在哲学史上啊，一直是大家讨论的问题。从古代希腊的巴马尼德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啊，他们就谈这个问题。那哲学家们一方面看感觉和理智两者间有区别，一方面呢，也要看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哲学史上最重要和首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三种主要不同的看法。有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实在论，柏拉图和莱布尼兹代表的理性主义，还有洛克代表的经验主义。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他提呢，就是我们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觉，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可感觉的，知识的获得也需要靠我们的理智。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的思想到了中世纪，由天主教最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多马斯所继承，他本身既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那后来我们所说的那个多马斯主义或者所谓的那个适应哲学，也都是秉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个的思想的体系。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柏拉图、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按照他们的一个思想呢，他们认为人有着先天或者先验的知识，也就是有些知识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一诞生下来就有的。那这样的经验呢，对不起啊，这样的知识呢是先于经验，还没有经验之前就有的知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所谓的先验的知识。那当然这样的知识他们认为是来自理性的，而不来自感官，和感官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会说不是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官的经验。基本上他们认为感官的经验事实上为我们知识获得是不需要的。那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洛克代表的经验主义。那经验主义跟柏拉图代表的那个理性主义刚好是相反啊。那洛克认为所有人的知识来自于可感觉的经验。那所有的人的知识呢，换句话说都是后验的，换句也就是说是在经验之后才有的。像洛克就有一句话很著名，他说没有经验没有观念，所以呢我有的任何的知识都是从经验来的。按照以上三种的思想啊，要讨论的问题呢，就是知识的来源的问题。那各位从我刚才的分析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各持一端。为理性主义者来说呢，我们的知识的来源只是靠理性，而且理性呢具有与生俱来的思想，也就是在我还没有去经验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我的理智内已经有了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先验的，先于经验的。而理性主义者完全不看感官经验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有什么作用，而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 是另外一个极端，可以说啊，经验主义者刚好是相反的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靠后天有感觉的经验而来的。但是为经验主义者，他们不看理性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有什么作用。那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的思想呢，一方面肯定所有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而知识的获得是从感官经验与世界的接触开始。另外一方面呢，理性的抽象概念化是我们之所以有着客观的知识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者都没有完全正视感官知觉与理性两者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分别有的作用，这是这两种思想所有的错误。可是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呢，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啊，却是能够兼顾感官的经验以及理性的认识这两个能力啊，或者说从这两个能力我们可以有的啊认识的一个作用。也应该说啊，它是最中庸的一个说法了。所以呢，在这一集里，我们就要为各位分析以下的几个主要的立场。针对理性主义的学说，那我们要肯定，人所有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那针对经验主义的学说呢，我们要提出来经验主义本身的立场是矛盾的，因为如果知识是依靠感官知觉，我们就只能有具体个别的知识，而我们有的知识却还都是抽象普遍的，所以呢，这是经验主义者不能解释的地方。那虽然啊，依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们的认识需要依靠感官知觉，但我们的认识呢，不能够归源到感官知觉。另外呢，还要说明的就是，认识对经验的依靠是很复杂和多样化的。所以呢，这几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好，那再指出了这个几个我们需要探讨的之后呢，我们就要再继续的为各位逐一的分析啊，每一个思想他们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或者实在论者他们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地方是可取的，有些什么地方是无法认同的，那这个我们就要一一的来说明了。好，现在呢，我们就首先针对理性主义的学说，我们要提出来，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获得的。在之前呢，我们也谈过，人的认识指的是有能力做一个肯定，或者说做命题，并且呢，能够给予它之所以有效的理由。形成命题、做肯定和给予理由是有着完全意识的活动，那也具有客观的意向性。我们没有一个人一诞生就具有着这么有完全意识的一个认识活动啊，这样的认识活动是慢慢的学习和慢慢的做出来的。从小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一个婴儿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全客观意向的一个 或者说在一个婴儿啊，他刚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只有能力有着前客观意象的一个感觉活动，而他没有那所谓的客观的意象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人能够做一个真的命题，并且给予有效的理由，这样的能力呢，一定是来自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来的。这种学习的过程每个人不同，那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能力呢，也就都不同。每一个正常的人，只要没有先天重大的心理障碍，在某一个限度内能自然的发展理性的能力，也就是认识能力。这表示着人在本性上有着学习认识的能力，以及获得知识的能力，可以说他有潜能可以学习，但是呢需要培养。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谈的认识能力，就特别的指理性认识的能力啊，它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本身就是需要去培养和学习的啊，是后天获得的。这和我们的啊这一个理性的认识能力和我们的感觉的自然能力有所不同。在感觉的能力上，只要我们的感觉观能没有问题啊，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会听会看。可是呢，我们的理性的能力呢，就需要学习之后才会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啊，一个人必须要在一个人的团体中，他才可能成为一个人，因为他只有跟着人一起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能力才能够得到一个培养。那么我们要再看的就是，透过我们的认识活动，我们所累积下来的知识的宝藏，这样的知识我们称它们是一种制度化的知识，因为呢是我们共同接受的客观的知识，就好比我们有的物理学的知识、历史学、社会学等等的知识，这些的知识呢，都是人们在历史中逐渐累积下来的有系统的知识。我们没有一个人一出生下来就有任何类似的知识，我们都是从牙牙学语，一个字一个字，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开始的认识做起。我们也提过啊，制度化的知识是来自我们人的各种客观意象的活动，我们也有必要不断的有意识的去获得。从制度化的知识来看，认识的主体人的意识的可能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意识，制度化的知识既不是知识，也不可能是制度化的。那只有如此，制度化的人的知识才能够传递下来，并且累积、改变、保存，有着一个历史和继续性。那我们的每一个科学的进展和演变的事实呢，就表达的是这一点。那好，我想我们今天针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理性的认识能力本身就需要培养，如果没有经过培养，事实上啊，我们这个能力不可能有。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客观化的制度啊，人们共同所累积下来的。好，今天暂时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次再继续。